这个礼拜被称为受难周，今天在教会年历里面也是被称为终之主日，也就是耶稣他在最后几天的时候，他进耶路撒冷。当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向他欢呼说：何撒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众人尊他为王。但是过没几天，开始整个风云变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也看见人的心常常是浮动的，人的心常常会被牵引着。这个牵引到底是神来牵引呢，还是世界来牵引？最近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什么呢？先讲这一件，好像你们还没讲出来的。新加坡的创建国父李光耀过世了哈，他过世了，我们也看到40万的人来迎送他。李光耀他把一个弹丸之地新加坡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家，虽然人少地小，但是呢他在金融界在服务界却成为世界上的指标。李光耀是一个政治领袖，他被那么多人所爱戴所敬重，但是他的一些的政治的观感跟想法，还有他的领导风格，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他，看他这样的一个领导风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他在政治方面他说，如果你是麻烦制造者，我的工作就是在政治上毁了你。大家都知道我的袋子里有把小斧头，非常锋利的斧头，你跟我斗，我拿斧头，我们死胡同见。这是他所说的话，有人把他揭露出来，他这样的一个强悍却受人受他的国民的爱戴跟尊重。耶稣基督呢，他有没有拿斧头来砍？别人要钉他十字架，别人出卖他，逼迫他，羞辱他，但是呢，却没有像李光耀这样的被别人所爱戴，特别是他的国家的国民。在世界上，人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呢？对李光耀的评理，连《经济学人》这个非常有分量的这个刊物都说李光耀是东方的智者。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当时人对他的评论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却看见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王，你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吧。好，这里跟你们提出李光耀这样的一个政治领袖政治人物给你们去思考。另外一件大事发生的是什么？刚刚有人好像在讲了什么事，德意航空发生空难，有没有？听了这个黑盒子的录音之后，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原来是这个副机长驾着飞机撞山，他一个人死，怎么样？149个人跟他一起陪葬。他自己曾经告诉他的一个前女友，他说：“我要做一件 让世界上的人记得的事。他用这种方式让世人来记得他。这个前女友说，当时不晓得他到底会做些什么事情，现在他说他明白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在一个礼拜当中留给世人正反两极的观感跟想法。现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世人的观感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大多数的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然对耶稣基督的观感绝对都是正面的。如果不是正面，我们就不会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他，接受他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有不少人不见得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个王。回到当时的场景，这一段经文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非常戏剧化，我们也发现里面充满了很多人性的部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接受人的欢呼，但是没几天就被卖，被卖之后呢，在堂上接受审判。这时候民众反而说，钉他十字架。原来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走过去，拿着棕树枝在欢呼。但是可以说一夕之间，百姓被挑动，然后呢说钉他十字架。这一段经文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整理出来，我们很清楚的能够明白耶稣讲了七句话，七句话被称为十架七言。路加福音这一段单单只记载了耶稣讲的三句话，讲的三句话。十架七言，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是十架七言吗？七，这个是凄风苦雨的凄，很凄惨的言论吗？如果我们读这七句话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并没有讲那么凄苦的话。耶稣有没有说，我真是冤枉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恨你们啊，为什么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去回头读他这七句话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震撼人心。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说是十架七言，欺骗的欺。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欺骗世人，反而是把他心里面肺腑之言吐露出来。这一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有不同的人物，而这不同的人物都代表着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声音所发出来的可以说是回荡在我们的人世间当中。不仅是当时回荡，回荡在加略山，刚刚我们所读经文说到这个地方是独楼地，独楼地意思就是说那边有很多的骷髅，是死刑的场地，是个刑场，独楼地。 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这是独楼地的时候，心里面可是恐怖啊。那个名字又被称为是加略山，加略山。所以当我们读到独楼地跟加略山的时候，是同一个地点。另外呢，又称为是各个他，这是不同的语文所描述出来的。各个他，这三个名称是同一个名称。当然一个是指的是山丘，这个山丘叫加略山，这个地点叫做各个他，然后呢是独楼地，又被封为是一个刑场的所在。所以这三个词，这个是同一个名称，同一个地点，指的是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同一个地点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下面有兵丁，有两个犯人跟他一起被钉，然后呢有些人在旁边观看，有他的一些门徒也在旁边来观察。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的出现。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百姓、官府还有兵丁的声音，以至于强盗的声音。他们都说什么？说耶稣怎么样？你救救自己吧，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君王，你是基督，是救主，救救自己吧。这里可以说是一种是敌对真理者，真理的敌对者，或者可以说是世界潮流的声音。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但是他来到世界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不接受他，他们认为说耶稣你怎么可能是基督呢？耶稣你并没有像摩西一样带领我们出埃及，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让我们得到政治上的自由，你怎么可能是基督呢？虽然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医治很多的病人，讲的天国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很多人得到安慰，得到扶持，得到帮助，更让很多人得到心灵的自由，但是没有带领我们建立一个政治自由的国家，那怎么算得上是基督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当时的潮流了。在这里我们看的时候，不仅是官府这么讲，兵丁这么讲，后来连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其中一个强盗也这么讲。我们知道潮流是具有影响性的，很多人会跟着潮流走，只要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这样走，我就跟着他这样走，只要你有权位我就尊敬你，只要你有钱我就想办法贴近你，追求名利，追求高位，已经成为一个潮流。我们常常用这个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但耶稣基督却不是如此。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常常去亲近那些穷苦的人，亲近那些罪人，为了是要安慰、扶持、鼓励他们，为了是要把他们挽回过来，把罪人挽回过来，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潮流是一个很大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心里面想着，提醒着我们，如果我活在这个地上，我不能够成功立业，我不能够富足，好像活着就没有价值了，我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人上人，比别人高， 比别人强，好像活在地上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世界潮流的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真理敌对者的声音，在当时的加略山上回荡着，在独楼地也好像骷髅所要冒出的一个毒气一样，一个恐吓人的一种形象在那里冒出来，但是众人却不自觉，容易受影响，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三处记载着，你可以救救自己吧，对着耶稣说，你可以救救自己吧。在十字架下的这些人对着耶稣说，同时两个犯人中的一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也对着耶稣说，你可以救救自己吧，你不是能够救别人吗？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这是我们常常对这位上帝的羔羊是用这种质疑、这种取笑、这种抵挡的态度来回应他。如果我们在地上活在这个世间，宁可清苦但是绝不违法，如宁可看来卑贱朴实朴素，但是呢我们却要照着神的道来行，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在世界的潮流的眼中看起来真的是可能有点不入流，但是在神的眼光却不是如此。神不是看我们拥有多少，神乃是看我们的心向着他有多近，神看我们的灵是不是归属于他，与他有相交，这是神所看重的。但是这个世界潮流却不是如此，这是第一种声音，可以说是世界潮流的声音，真理敌对者的声音。另外一种声音是悔罪者的声音。当那个犯人在取笑耶稣的时候，另外一个犯人他真的是有非常的自觉，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当旁边那个犯人去取笑挑战耶稣的时候，挑衅耶稣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个悔改的悔罪的强盗，他没有，或许没有太多的知识，他或许没有真的在耶稣面前来听主讲道，但是我相信对他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当比拉多把巴拿巴呈现在众人面前说，我们有个规矩，在这个时刻可以释放一个人，你们要选择释放巴拿巴呢，还是释放耶稣？但没想到众人却选择这个强盗巴拿巴，让他被释放。我相信当强盗，这个悔罪的强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点愤恨，但是呢他也会不会也想到说，为什么放的不是我？但是从他的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却看见他应该不是这么想，他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是犯罪的人，竟然跟这个没有罪的人可以同在一起钉十字架， 我怎么配呢？这不是我的位置。如果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还好，我们其他人改天再钉，另外安排一个时间。但如今却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他还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我相信他一定听说了很多，也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没有作奸犯科啊，他没有讲一些歪理啊，他也没有教导别人你应该怎么去违法而不被抓到，并没有这样子做。他反而责备了这个人，难道你不怕神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悔罪的罪犯，这个强盗，他却是真的看到了，他心灵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神。如果不是神的话，他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耶稣竟然没有说父啊毁灭他们，耶稣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耶稣的选择，这是超乎常人能够做的。如果他不是神，他会这样做吗？所以他深刻的认识耶稣就是神。不仅如此，他还责备他这个同伙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所怕的，有的人怕东，有人怕西，有人怕这，有人怕那，有人怕老板，有人怕老婆，有人怕黑。那现在我很多人，有人怕自己太有钱了，别人扒着你。不管怎么样子，这些怕，这些恐惧都可能很自然的会出现。但是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不怕神，而怕其他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实在是一团乱，实在是不能够启齿。但是当事人却不是如此，他们可以不怕神，反而以不怕神作为可以自夸的。这个强盗，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但很可惜的是，这些群人下面的这群人，另外一个取笑耶稣的这个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是罪人，不晓得自己是不配。这个悔罪的声音发出来了，他首先先责备这个同伙，同样跟他是个强盗的人。我想在当时他拥有这样的勇气来责备他的同伙，当然了，这个同伙也不能够再伤他了，还他一拳了，因为同被钉。可是你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正义之声，这就是个勇气。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在一些场合当中，当别人不对的时候，甚至因为他的不对，他的想要用借着他的不对去伤害别人，去干一件坏事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里还不见得有勇气来反驳，来斥责。正义能够发出正义之声，实在是需要勇气跟胆量的。接下来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是应该的。他真的是
非常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不该的，他们是该的，应该被钉死的，应该承受的。你犯了罪，就必定要尝到罪所带来的惩罚跟管教。你有什么因，就结出什么果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甚至说，他所受的是相称的。我们知道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面，或者要被迁赴到刑场去执行的时候呢，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当然或许有人真的是没有罪，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百分比非常低，大概可能1%是冤狱，但是其他的人都是说我没有罪。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承认了，在这里他却说是相称的。或许有人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不觉得说我该死，这是圣灵在他里面一个极大的工作，让自己觉得说我去承受应当有的果，这是应当的。他又说，但这个人指着耶稣说，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当然我们也会说了，他凭什么这么说？他真的有看见耶稣这样做吗？他真的是个学者，有研究的精神，或者做过研究吗？我们不知道这个强盗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学识背景，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是我没办法，也没办法否定掉他对耶稣的认知，代表一个人的看法。这个看法不同于另外一个强盗，他明白那么多人可能在他的耳边有跟他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不仅如此，我相信他也听说了，连比拉多这个巡抚，罗马巡抚都说，我查不出他一点罪来，你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要定耶稣的罪。他就想办法说，那我洗手，这不是我的判决，是你们要的。一个悔罪者的声音，向不义不公斥责，接下来他又向耶稣基督要恩惠要怜悯，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没有求耶稣说你把我救下来，没有，他没有跟耶稣说你放我一条生路。他知道他该受死，但是他要的是什么呢？求主纪念他。这样的一个正确而卑微的祈求，耶稣听了，耶稣听了。这是一个悔罪者的声音，他谦卑的俯伏在主面前，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纪念。这是一个声音，也代表着有不少的人，一大群的人本来是抵挡耶稣的，但是当他来到主的面前查考他的话语他的道的时候呢，也在生命当中经历他的时候呢，知道主是真实的，也知道主是慈爱的，因此又俯伏在主面前求神怜悯。而这一大群的人，我们现在可以说的也就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一种声音。另外一种声音，我们也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声音，最核心的声音是谁呢？也就是这个救赎者的声音，耶稣基督。刚刚已经提说了，这一段经文里面 出现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三句话。七句话里面列出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求这个父神赦免人，当然他自己本身也赦免这些人，因为他是直接的加害，被受害者，被别人加害在他身上，他是直接的受害者。他求神赦免，这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情。要赦免，要饶恕一个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赦免或者说是饶恕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认知的层面，认知的层面。我们知道自己受伤害了，我们知道自己受伤害之后呢，但是耶稣要我们赦免，既然如此，我们要不要赦免呢？既然是耶稣的命令，耶稣也这样做了，我们就必须赦免。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曾经为了饶恕这件事情，他跑到耶稣面前来问说，我请问饶恕别人七次可以吗？是不是饶恕七次就好了？他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应该饶恕，可是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纠结，他觉得说七次就够了，我被别人伤害七次而饶恕他七次，这实在是不容易了，对不对？有谁能够做到呢？我相信当时的彼得可能已经做到六次，准备要做第七次了，他就想说第七次完了以后我就不再饶恕那个人了。或许他是已经被伤害七次了，也饶恕了七次，接下来这一次我就不再饶恕了，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耶稣的肯定的答案。但是耶稣却跟他说，你要饶恕对方七十个七次。听到这个七十个七，你会不会吓到？七十个七是多少次？490次啊。哇，路好像好遥远啊，好遥远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七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耶稣就是要他，你要完全的饶恕，不能够有一次不饶恕啊，要完全的饶恕。七十个七，497，如果他真的照着主的做去，还继续斤斤计较，其实不该再斤斤计较了，就是应该完全。但如果他要继续斤斤计较，算到最后呢，489次，然后最后呢，490次，饶恕完了，下一次491就绝不饶恕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可以啊，我已经490次了吗？耶稣说70个7嘛，490次。可不巧，当刚一说完，别人又得罪他了，又伤害他了。这时候他能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他真的算到490次，这个早就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我想到那时候他已经不会再计较了。心理学他们在统计，他们说一个人如果说你能做一件事情大概做大约是20几次，我的印象当中好像27次，你就变成习惯了，你的自然的反射动作了，只要被伤害就是饶恕了。心理学已经做这样的研究了，如果是27的话是几个七呢？还不到4个7，对不对？神要把这个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深深的植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心灵的部分。所以这是认知的层面，既然耶稣这么说我就要照着做，这是神的命令， 是应该去做的。耶稣基督本身也这样做了，既然是他的样式，我就要效法他的样式。另外是谈到心理的层面，当我们被别人伤害的时候，一定会有感受，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心里面很痛很难过，这是心理的层面。但是遇到对方，如果你不饶恕他的话，你不饶恕他的话，是更加得到快乐呢，还是更加痛苦？如果你看到的对头，哪一天啊，我看到华通在那里啊，华通他那天打了我一巴掌，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就很想啊，我不该饶恕他，我想要回他一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可是我又不敢打他，免得一打他的话，人家说你这个不像牧师，牧师怎么可以打人？我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怎么样？我不饶恕他，谁痛苦啊？谁痛苦？华通，你痛苦吗？他不见得痛苦，或许 他如果不知道我得罪他的话，他可能根本不会痛苦。那他知道，那他心里面当然会有点过意不去。可是更痛苦的是我自己，是我这个人。所以这个心理的层面透过感觉所带出来的，而这个感觉所带出来的常常让我们得不到释放，甚至得不到医治。如果愿意饶恕，其实更准确的说，是对我们的释放，对自己的释放和得到医治。在心理的层面的部分，是需要把感觉放下来的。当我们把感觉放下，我们就比较不会被这感觉所困扰着。用感觉，用意志来代替感觉。既然神这样命令我，我就该这样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对自己更有益处。用顺服来代替感觉，顺服神的命令。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是将炭火堆在别人头上。我看到华通的时候，还是跟他说好说歹啊，我还是跟他说，哎呀，祝福他啊，或者是买一个饭包给他吃。那谁痛苦？他可能更加痛苦，现在反而变成他痛苦了，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心理的层面。另外还有一种层面，就是关系的层面。关系的层面，关系的层面是强调，如果说能够复合，虽然过去关系不好，但现在能够复合的话，彼此的疙瘩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抛弃。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多心理学家也说 forgive 之前必须需要先什么 forget， 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认知跟这个心理的层面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 forget。 我越活，我越了解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不是 forget 在 forgive 之前，必须要先 forget 才能 必须要先 forgive 才能 forget。 而这个常常是用关系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衡量。耶稣基督被钉死，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这里说到什么呢？两半是本来没有裂之前，人是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不能够来直接面见神的。当裂为两半，人可以恢复跟神的和好。同样的，人与人之间中间隔断的墙也被切成两半了。关系的复合，也就是让中间的隔断的墙把它给拆毁了。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 他并没有主动的去跟他们说，跟他们复合，我们现在复合吧，没有。但耶稣他所做的就是赦免，赦免，他做了这个动作，对方如果不愿意复合，那是对方的事情。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反而是先赦免，先饶恕。当对方发现你饶恕他的时候，他自然会有正面的反应。这是救赎者的声音。救赎者不仅赦免饶恕，同时呢，他也体恤这个向他求恩典的强盗。当这个强盗请求求主纪念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没有受洗就归入主的名下了，他也没有机会受洗，他没有好好的听主的道，但是他抓住主的道了，他抓住了耶稣的慈爱，神的慈爱了。耶稣基督就应允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这个是个施恩的声音，他乐意把他恩典施行给别人。其中一个强盗不愿意接受耶稣，但是这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强盗，他领受了主耶稣的恩典。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二句话。另外第三句话，他是向父神说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把自己交托给父神。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神是密不可分的。他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也是属于神的，他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不可分。所以在十字架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在这里没有呈现的，就是拉巴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跟父神的关系是不能够分离的，但是因为世人的罪都在耶稣肩头上，有罪就绝对不能够跟无罪的神相亲，所以必须暂时分离。如今完成了这个工作，十架救恩的工作，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与神重新联合。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发出这个声音，提醒我们，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栽种的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若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与主是相连的。所以对基督徒而言非常宝贵，我们站在这个地上，我们是代表有神跟我们同在的，不单单只是代表你这个人，更是代表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要谨记的是，不要离开神，不要远离神。这是救赎者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也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的时候，天地昏暗，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这里出现一个观察者的声音，是那位百夫长。百夫长，或许他在前面是不是加入官府那里跟他们一起说，耶稣救救自己吧。不论他有说或没说，但是他经历这个事件的时候，他竟然冒出一句话，这句话说，这真是个义人。我相信当他在十字架下看着耶稣， 怎么对话，跟神的父神的对话，跟这个强盗的对话，同时呢跟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对话，还有他的门徒约翰的对话，最后再回到跟世界的宣告说成了，然后最后他才讲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父啊。当他看到这件事情，看到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说这真是个义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来相信基督信仰，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是在观察，我们观察到底所要接受相信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观察，有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里面去观察，但有的时候我们从其他基督徒身上来观察。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基督徒不读圣经，但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不读圣经，不是基督徒啊，对不起啊，基督徒要读圣经啊，非基督徒不读圣经，但是他读基督徒，他读基督徒。所以当基督徒能够效法神，把神的道能够行出来的时候，人家才看到我们是真基督徒，因为我们把神的道当真，我们也把神当神来拜的时候，人家才看见你所信的不是儿戏一桩，乃是真实的，你所奉行的不是世界的潮流，而是照着主的道，或秉公，或行义，或慈爱，或恩待，或怜悯，把神的形象给彰显出来。这是一个观察者的声音，我相信在我们的周围都会有这些观察者，他们在看着看着，这里没有讲到这百夫长就信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百夫长他已经为耶稣基督下了这个定论了，别人认为他是罪犯，是该死的，但现在他却说这是个义人。另外还有的声音是这些围观者的声音，围观者的声音，特别第四十八节那里说，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事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这里没有记载他们说什么哈，你想一个人垂着胸的时候呢，会发出什么声音？哎呀，懊悔啊，对不对？我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啊？垂着胸。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真的来看耶稣的时候，你才会去经历耶稣基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人家问说，耶稣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着耶稣住了一晚。当他们跟着耶稣住了一晚之后，就跟随耶稣了。这一群围观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前面他们是跟随世界的潮流，你可以救自己吧，下来吧，但现在他们垂着胸回去，流露出的可能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圣灵来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神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在加略身上所显露出来的。还有最后说，还有熟识的人，还有一些熟识的人，认识耶稣的人说的声音。那他们的声音是什么呢？他们认识耶稣，看着耶稣，他们心想或许会不会被抓，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相熟的人。我相信在那时候他们一定发出一些非常震撼，令他们震撼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说，我所信的是真的， 我所爱的耶稣是值得我爱的，不管别人怎么样子，要把耶稣钉死。但是他，我相信他们一定心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这就是应该活出的样子来。世界在我们面前，生命虽短暂，不是像耶稣所说的要赚得全世界，反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我相信这一幕，这一个过程，对他们来讲一定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最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或许没有在当年的时候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主的人，会不会心里面也发出一个声音说，这真是救主，他为我们担当世人的罪，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担当，来拯救我们，牺牲自己，来换取我们跟神的复合，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并且以后享受永生。尊耶稣基督是救主，同时也求主来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尊他为主，他所教导的我奉行，他所走的路我跟随，他所说的话我愿照着去做，因为他是我的主。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在加略山下我们没有去体验，但是在我们的灵命个人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你一定有所体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付出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换我们来发出声音，是不是传主的福音，是不是活出主的样式来，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来为主发声，让世人知道神就是爱。